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一生照顾我》，作者石薇雅。我的大半生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度过，艰辛难言，连信耶稣蒙恩得救的道路也迂回曲折。今天我以圣经诗篇23篇为指导思想，把我的人生重要经历写出来。诗篇23篇第一节说道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老家在浙江宁波，抗日战争时宁波沦陷，人们都在万般煎熬中，母亲就在这时患了神经错乱症，多方医治无效。后来宁波伯特利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把他抬到教会，恳切地为他祷告，他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。我父母也成为了基督徒。那时上小学的我常跟着母亲上教会，但我并不明白十字架的救恩。1949年开始，无神论思想在全国占统治地位，这时我进了燕京大学，也就是1919年由司徒雷登创办的教会大学。入学不久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，大学里的基督徒就成为思想改造的重要对象。我的信仰基础并不扎实，于是便随波逐流，以后我所遭遇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，一直挨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，情况才有所好转。这时我一心想挽回被蹉跎的岁月，就奋起直追攻克专业，而没去寻求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天父却仍看顾我，当我在专业上初见成效时，他赐我机会赴美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做报告。由于临行前父亲一再叮嘱要我上美国教会去听道，我就照办了。当时只觉得教会的气氛很温馨，对基督的救恩还是无动于衷。1995年，上帝又恩待我，让我第二次赴美讲学。这次时间稍长，我曾在南加州的教会慕道一年，开始的时候光听到不读圣经，后来觉得这本圣经讲了快2000年了，怎么有讲不完的道理呢？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呢？我抱着好奇心开始读圣经，谁知刚读了创世纪前5章，我就写下了20个问题，接着去读出埃及记，觉得它类似中国的西游记，至于立位记，我根本就没有耐心读下去。我认为制造约柜的规格和祭祀的礼仪太繁琐了，跟今天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。不久，我把写下来的问题振振有词地询问美国牧师和传道人，尽管他们很耐心地向我解释，我还是半信半疑，并自以为有理地说，我有这么多问题解决不了，怎么能接受这信仰呢？我真正的悔改是经历了死因的幽谷以后。我要劝勉初信的朋友们，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不能从理性入手，首先要存谦卑的心，排除自我为师的傲气。上帝接近虚心谦卑的人，远离骄傲自满的人。只要真心实意渴慕他的道，上帝是信实的，圣灵会在你心中动工，渐渐的你会体会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救赎主。我不是提倡只要信不要问，但像我过去那样傲气十足，不解决我的问题就不能相信的态度是要不得的。说到底，上帝是创造者，他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，有他自己的目的和计划。我们作为受造者 不可能彻底完全的明白，因为这是属天的奥秘，否则我们也变为创造者了。不过你亲近他，信赖他，存谦卑的心，祈祷读经，你会逐渐的开启你的心灵，圣灵会在你的头脑里动工，赐给你属灵的悟性，让你体会到他是又真又活，独一无二的真神。诗篇23篇第4节说道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经历过的死荫幽谷分为两大类，第一类是政治上的灾难。1957年10月中旬，和风细雨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中，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把我划成了右派，撤销我讲课的权利，被贬为图书馆的管理员。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不服气的右派。过了三年多，我右派的帽子被摘掉了，重新可以教课了，但仍然处在受监督之中。直到1979年，中央政府为全国50万右派平反，这时我校平反小组才发现我被划为右派的资料没有往上级呈报，即没有办理合法的手续。原来当年划右派是有百分比的，我属于运动的后期，单位右派名额不足，我是被凑数凑上去的。这件事太荒唐了，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能通行无阻，让我蒙在鼓里长达20年之久。更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。父亲和朋友1949年以前在上海开办过小工厂，因此被划为资产阶级。我丈夫的父亲是作家，是某民主党派的创建人之一，又是中央教育部副部长，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。加上我是摘帽右派，因此我的家被抄，我被迫做牛棚和下乡劳动。这种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持续了两年之久，每天累得全身酸痛而不敢吭一声。在这黑云压城的岁月里，我几次想自杀，然而上帝的杖、上帝的竿一直在眷顾着我。父母为了解决我的后顾之忧，将我的一儿一女接到上海，由他们来抚养。父亲每十天左右给我写一封6至7页的信，他总是用圣经的话劝勉安慰我，要我确信眼前的黑暗是暂时的，上帝一定会开出路，劝我要坚持住。他和母亲天天为我祈祷。我在绝望无援中，慈父的信一直滋润着我枯涸的心，才有了勇气活下去。在这艰难的岁月中，我一直没有患病，后来才明白这是上帝垂听了我父母的祷告，保佑我平安健康。我有这么好敬畏上帝的父母是我的福分。第二是经济上的巨大损失。1998年11月5日上午9时，我在路上遇到了4个骗子，他们用各种证件向我证明他们手中的那件珍宝是真货。我利令智昏，以为这是一笔利润丰厚的买卖，就从银行取出多年积攒的养老金拱手送给了他们。当天下午就被公安人员证明我上当受骗了。我悔恨交加，夜不能寐长达9天。第9天早晨，一位华裔美籍基督徒朋友把我接到他家，恳切为我祷告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是上帝的爱在召唤我。我初步有了悔改之心。那天晚上回家，我的心绪略有好转，加上身体疲惫，很快入睡。恍惚之中，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是被石膏捆绑住了一样，非常的紧迫。突然间，这些石膏被粉碎，从我身上掉下来。我感到胸部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可以畅快地呼吸。正在舒适万分时，突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千千万万的钱买不了我的救恩，圣灵与你同在就是印证。 我大为吃惊，马上坐起来，开开灯，寻找那声音的来源。窗户和门都是关着的，时钟指着凌晨五时。北京的初冬凌晨，外面还黑蒙蒙的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那是圣灵的教诲。我不由自主地说，我天上的父啊，我算什么？你这样眷顾我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自经历了你。我激动万分，就跪下祷告，开始时泪流满面，对于做错的事，我一一认罪，从心里接受十字架的救恩，领受上帝那长阔高深的爱，求上帝收留我这迷途的羊。不一会儿，我竟破涕为笑，心中快乐无比。过去我总认为世界上这么多基督徒为各种的事呼求上帝，上帝怎么忙得过来呢？也许祷告只是一种自我宣泄吧。现在我深知道是我自己错了。自从耶稣升天以后，上帝差遣圣灵保惠师护佑我们，也为我们祈祷。我突然有了属灵的悟性，口中不断赞美上帝的恩典，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。从此，上帝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是我悔改重生的经历，对于后半生生命的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在此，我要劝勉大家，千万别为世上的钱财迷了心窍。圣经箴言28:20-22说，想要急速发财的人，却不知道穷乏必临到他身。我的切身体验是，人一旦有了贪婪的心，就会失去理智，做出愚蠢和危险之事。另外，要明白重生是圣经中伟大的真理。耶稣在世时曾跟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参见约翰福音3:1-12。简单的说，重生就是痛悔自己的罪愆和决心信主耶稣两方面结合之后，蒙天父上帝所赐的新生命。只要你天天倾心吐意的祷告，多思念上帝的救恩，等上帝的时间一到，水到渠成，你就会尝到重生的甘甜滋味。其中这属灵的奥秘，只有你自己亲自去体验了。23:5这样说道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重生以后，心里仍然有一个大疙瘩，那就是痛恨那几个曾经在政治运动中迫害过我的人。退休以后，我们仍然住在学院的宿舍大楼里，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。由于我心中积恨难清，偶尔碰上我就昂首挺胸，当作视而不见。今天对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政治威风，彼此擦肩而过，心照不宣。可是作为基督徒，我天天背诵主导文，赦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不禁问自己，心中的疙瘩何时可以消掉呢？奇迹来了，我70岁生日的时候，儿女们体恤我往日的苦难，准备为我在餐馆里摆设筵席。我先列出了受邀人的名单，儿子一见名单，就不高兴地问我，妈妈，你是否好了伤疤，忘了痛，敌友不分了？我女儿跟儿子年龄差距比较大，她并不十分明白我所受过的政治迫害，也就没有反对我所列的名单。后来我们就分成了两个餐室用餐，缓和了矛盾。那天墙上贴着大红的寿字，左右对联辉映，孙子和外孙子唱歌助兴。我数次到对面餐室问候他们，他们也个个举杯向我祝贺，说了许多美好祝福的话，往日的恩恩怨怨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由于我邀请了一位传道人为这次生日宴会祈祷，这样大家也都明白我归向基督徒的新态度了。在此，我要劝勉大家学习主耶稣宽恕的心怀， 如果你的心头还有一些夙愿沉淀着，那就祷告上帝加添你得胜的力量，尽快消化它。我们总不能带着这份恨去见上帝吧？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分析，饶恕了别人，自己的心灵也一定能够得到释放。诗篇第23篇第6节说道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的中年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上帝赐福给我的晚年，使我的晚年彩霞缤纷。其一，如今我已74岁，除了膝盖有些风湿症外，每次体格检查均无大病。天气好，我都会上操场上慢跑五圈。中年的时候，由于受政治压迫，我没能钻研业务。退休后，我前后发表文章40篇，其中有5篇在美国期刊上刊出，出版专著和教材各一本，曾获文化部科研奖和全国中小学创造教育优秀论文评比一等奖。我的晚年尚能保持思维清晰，还有一定的精力去实现我想做的事，实在是上帝特别的恩典。其二，退休以后，上帝赐给我机会，让我三次赴美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做报告，或在美国大学讲学和做一些考察研究。前后历时3年，我到过10个州、11个大城市，曾经有11个基督徒家庭接待过我。美国的教会是我成为基督徒的发祥地，这些都是上帝奇妙的带领。其三，2003年10月下旬，我第三次赴美前清理银行存款时，惊喜地发现不多不少正好是我失去的那笔养老金。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的经文。经过这几年沐浴在上帝的恩典中，如今我已不在乎必须要储备某个数额的养老金了。虽然不知道未来日子如何，但我确信上帝牵着我的手。其四，我上 Bob Jones 大学讲学，原定先做讲座后讲见证。2003年11月2号那一天，该校教务长托人通知我先做见证，时间定为11月4日下午7时。这个消息在大学的电子屏幕通知栏上映出，我核算一下时差，美国东部11月4号下午7时正好是中国11月5号上午9时。不迟不早，正是我遇到4个骗子丢失那笔钱的时辰，这也太奇妙了。回想当初，我为了丢失这笔钱是那么的伤心和遗憾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5年之后，同月同日同一时辰，上帝要带领我上美国大学做见证。我相信这绝不是巧合，而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那天晚上我讲完见证以后，有20多个人上台跟我握手表示祝贺，他们都说太奇妙了，愿荣耀归给上帝。感谢上帝丰丰盛盛的恩典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上帝赏赐我晚年的彩霞，涂抹了我中年时期坎坷的烙印。西方有句老话说 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， 意思是说结局好就可以说一切都好。我想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常常思念上帝的恩典，要高举上帝的旗，颂扬他的名。个人的能力和智慧都微乎其微，若不是上帝赐福，什么也办不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希望我的蒙恩得救以及上帝在我身上特别的恩典，能够激发大家更加的敬畏我们的天父。阿们。